国度之于信徒。三，神的国度掌权及其荣耀。神的国度掌权及其荣耀。国度在圣经里是一个很重的真理。我们若是真认识圣经，就能从圣经里看见整个神在宇宙中的故事，不外乎一个掌权的故事，也就是一个得国度的故事。我们都很容易领会，一个伟大的人要成就他的心意，彰显他的光荣，就必须得到权柄，得到一个国度。他若是不能得着一个国度，在其中掌权，他满腹的经纶就无从成全，他一切的光荣也都无从彰显。在圣经里，我们看见神每一次提到国度，都有一点把权柄和荣耀连在其上。好比我们众人都会熟背所谓的主的祷告文，这祷告文末了是把这三件事连在一起。主说，因为国度、能力、荣耀都是你的。但以理七章也把这三件事连在一起。主从神那里得到权柄、荣耀和国度。神若没有一个国度，就没有办法掌权。他若不能掌权，自然就没有办法成全他的心意。他若不能成全他的心意，他所有的荣耀、所有的尊荣也就无从彰显。我们知道主祷告文里提到三件事。首先，主说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。这是一个荣耀的问题。神的名在地上被尊为圣，乃是神得荣耀的问题。接着主说，愿你的国来临，然后继续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旨意的通行就是一个掌权的问题。一个国家的主权若不能通行到一个地方，那一个国家的法令就无法执行到那里。法令乃是旨意的问题，要通行一个法令，通行一个旨意，非得通行其主权不可。神要到地上通行他的旨意，就必须把他的权柄通到地上。神要通行他的权柄到地上，就必须在地上得着一个国度。一有国度，神就能掌权，就能通行他的旨意，也能叫他的名被尊为圣，他就能得着荣耀。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旨意、神的荣耀、神的名被尊为圣，这些重大的事都系在神的国度上。神一旦有了这个国度，就能通行他的旨意，也就能叫他的名被尊为圣，能荣耀他的自己。这些事的关键都在于神能不能得到一个国度，而神的国度是以神掌权的宝座为根源。撒旦和人背叛了神的权柄。圣经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，在宇宙中，撒旦唯一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推翻神的宝座。以赛亚书14章告诉我们，撒旦要高举他的宝座与神同等，这意思是撒旦要侵犯神的主权，要夺取神的权柄，要推翻神的宝座。撒旦在宇宙中要设立他自己的国度。到了马太福音12章，主耶稣说到神和撒旦这两个国度，他说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若撒旦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住？这给我们看见，在宇宙中有两个国，一个是神的国，一个是撒旦的国，一个是神要掌权，一个是撒旦要来夺权，一个是神要设立他的宝座，通行他的权柄，一个是撒旦要推翻神的宝座，设立他自己的权柄。圣经一开始就说到权柄的问题，创世纪第一章给我们看见，神给人一个权柄，管理海里、空中和地上一切的活物。我们都知道撒旦是用什么方法把人偷去。 撒旦那一次所做的就是引诱人背叛神，也就是夺取神的权柄。人犯罪不只是犯了规，更是反叛背叛神，把神的权柄摆在一边，不承认神的主权，不让神在人身上掌权。结果撒旦背叛神，人也背叛神。神所造的第一个受造之物是天使，天使中的天使长率领许多天使背叛了。神所造的第二个受造之物就是人，也背叛了。可以说人和撒旦勾结起来背叛神。神将权柄、国度、宝座交付主耶稣。在人和撒旦一同背叛神之后，神就定义要亲自成为人，要在他儿子里成为人。这个讲究实在太大，神在他儿子里成为人，就把他的权柄都交托给他的儿子，所以神的荣耀都在他儿子身上。可以说他的儿子就是他权柄的具体表现，因此神的荣耀都在他儿子身上。当主耶稣来成为一个人时，他站在那些犹太人中间，他们有人问他说，神的国几时来到？主耶稣回答说，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。当主耶稣说这句话时，他的意思是神的国就是他自己，他在犹太人中间就是神的国在他们中间。他要那些犹太人不要以为神的国在这里或神的国在那里，事实上神的国就在他们中间，他就是神的国。神所有的权柄都在他身上，神的宝座也在他身上。人离开他就找不到神的国，人离开他也碰不到神的权柄，人离开他就没有神的宝座。神一切的权柄都在他身上，他就是神的权柄，因此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。神荣耀的彰显是在神的权柄上，而神的权柄都在他身上，他就是神的权柄，他就是神的国，神的荣耀都在他身上。盼望所有神的儿女都看见，神的国不是将来的事，我们不能把神的国当作一个客观预言的东西来研究。事实上，神的国就是基督，就是神的儿子。神所有的权柄都在主耶稣身上。当你信主的时候，你是接受了主耶稣做救主，你祷告说，主，我接受你到我里面。然而你并不知道你所接受的这一位主不仅是救主，不仅是生命，他还是王，他就是国度，他就是权柄。你一接受他到你里面，你就不仅有一位救主，不仅有一位生命，你里面乃是有一个主，有一个君王，你里头有了一个权柄，有了一个国度，这国度就是基督自己。神的国今天不只在你们中间，神的国今天就在你里面，这个国就是基督，就是你的救主，在你里面做了权柄，在你里面设立了宝座，更是在你里面登上宝座。在主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时，他说他要去德国回来，事实上神的国、神的权柄早就在主耶稣身上，只是神做事有一个手续，有一个办法，早在勇士里神就把他的权柄、他的国给了他的儿子，那一切早已在他儿子身上。然而在这个时候，主说我要去德国，主怎么去呢？主乃是借着死而去，主去德国的路就是死而复活，主从死里复活后就升到天上，神的右手将他高举，立他为主，为基督。这就正式的给宇宙看见，神把他的国给了他儿子。这是诗篇第二篇的话，神在天上宣告说，我已经立我的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。这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呢？乃是在神叫主耶稣复活时说的。主在那时听见神对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。这是复活的时候神对他儿子说的话。 主耶稣复活后，神不只对他说神生了他，还对他说神立他做他的王。所以到了使徒行传二章，彼得在五旬节那天站起来说，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王，为基督了。权柄给主了，国度给主了，宝座给主了，主已经被设立在宝座上，一切国度的故事都在他身上。或许有人会问彼得，彼得，你怎么知道神已立他为主为基督呢？你到天上去了吗？你怎么知道基督升到天上，登到宝座上了呢？彼得会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没有看见圣灵降下来吗？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下来了，圣灵降下来的故事就证明说，他已经被神立为主，立为基督了。因为他被高举，设立在宝座上，立为主为基督，神就把圣灵给他，圣灵就被浇灌下来。圣灵被浇灌下来，乃是将神给他的权柄都向我们证实了，也都向我们说出来了。主耶稣要离开世界时，对门徒说，父所要差来的圣灵，要将神所给他的通通告诉他们。圣灵要从主耶稣那里把主所得到的都告诉门徒。主得着什么呢？主乃是得着神的宝座，得着神的权柄，被神立为主为基督。圣灵浇灌下来，进到门徒里面，在他们里面为主做见证，给他们知道，给他们领会，主已经在宝座上，神的国就在他身上，神的权柄就在他手中。一面主是在宝座上得着了权柄，得着了宝座，得着了国度，另一面世界的人并不认识他，不知道主耶稣在宝座上，不知道主耶稣有权柄，已经得着了国度。就在世人不知道，还在那里拒绝基督，不要他做王，不要他的权柄，不要他的国度，不要他的宝座时，神做了一件特别的事，就是把圣灵浇灌下来。圣灵到什么人身上呢？浇灌到那些信耶稣的人身上。神叫圣灵进到人里面，进到那些信耶稣的人里面。在世人弃绝基督，不要他做王的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神都要他的福音传开，这福音就是国度的福音。这个福音无论传到哪里，只要有一个人在那里求告耶稣，向他说，主耶稣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悔改了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圣灵就要进到他里面，圣灵也就临到了他身上。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，或许你还不觉得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，因为你不知道圣灵进到你里面，临到你身上要做什么。请记得，这不只是给你赦罪的平安，不只是神的生命，主的生命进到你里面，更是主自己进到了你里面。圣灵所带进来的这位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呢？我们都知道，他是钉十字架为我们受死的主。然而，在我们接受他做救主，他在圣灵里进到我们里面时，他不是在十字架上的主，乃是在宝座上的主。我们所接受的是钉过十字架的主，但他已经不在十字架上，乃是在宝座上。我们接受的这一位主，乃是在宝座上的主。虽然他钉过十字架，但现今他已不在十字架上，他经过了坟墓之后复活，升到高天之上，神的右手把他高举，把他摆在宝座上，并将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，就是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。神立他为主为王，他是在宝座上的一位主。这时圣灵来到你里面，感动你，告诉你，你是一个罪人，应该悔改，应该接受主，应该信耶稣。结果你受了感动，就说，主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你为我死，我接受你做救主。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可的事， 好像祷告祷告罪就得着赦免，祷告祷告就得平安，祷告祷告主就进来了。不要以为这是小可的事，这实在是一件天大的事，是一件不得了的事，因为这样一来，这位耶稣就进来了。这一位耶稣乃是不得了的耶稣，我们必须看见这一位耶稣不只是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如今乃是在宝座上。我们接受他时，他不是从十字架进到我们里面，乃是从宝座上进到我们里面，而且他不只是从宝座进到我们里面，更是带着宝座进到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得救时，不仅仅是接受了一位救主，更是接受了一位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有许多福音诗歌都是唱说，我匍匐在十字架前，在主耶稣钉痕的脚前，我看见他的两手有钉痕，我看见他的肋旁有枪伤，我看见他的背上有鞭伤，我看见他头上戴着荆棘冠，我看见那个刺扎入他的额头，我看见他的鲜血一滴一滴流下来。我就跪在钉十字架的耶稣跟前，接受这一位在十字架上的人做我的救主。有好些诗歌都是这样唱，也都是这个说法。然而你们要知道，这是眼睛没有开启的人所祷告的话，是没有看见天上异象的人所祷告的话。他们只看见一个地上的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城外有一座小山叫做格格他，上面有一个十字架，挂着一个被钉的耶稣。他们的光只看见地上的一切，没有看见天上的景象。我们都应该看见，他不是在十字架上了，他不在坟墓里了。那一天早晨，爱他的人来坟墓找他，坟墓是空的。天使告诉他们说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这还不够，到了五旬节那一天，圣灵从天上降下，临到彼得身上。那时彼得这个人恐怕疯了，至少那一天他一定在发抖，使得他说起话来是发抖的，因为众人都把他看作是喝醉了。彼得告诉弟兄们，你们知道酒醉的人是什么时候醉的吗？那时是上午九时，不是一个酒醉的时候，没有人喝酒。然而当时人看彼得好像发酒疯了一样，癫癫狂狂的。这说出圣灵的确临到彼得身上。你们有没有见过过了电的人？当电一到人身上时，人会全身发抖。这圣灵临到彼得身上，彼得身上有了一种光景，他发狂了，癫狂了。彼得原是个加利利的渔夫，懂得并不多，但那时他既有胆量又有力量，并且有口才，可说是天不怕地不怕。他不怕罗马帝国，不怕犹太教，不怕祭司长，不怕法利赛人，也不怕长老，就是要在那里传拿撒勒人耶稣为主。当时的人看彼得好像傻子一般，彼得却告诉他们说，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用右手把他高举，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以色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，彼得便吩咐他们要悔改，领受那所赐的圣灵。若有人肯接受这一位圣灵，肯得着他，他就进到那人里面，给他赦罪的平安，给他永远的生命，并且把主耶稣带到他里面。到这个时候，在人里面的这一位耶稣是宝座上的耶稣，是受高举的耶稣，是立为主为基督的耶稣。他带到人里面的，实在说不是一个十字架，乃是一个宝座。那个宝座是宝座上的王，带着他的宝座进到人里头，不止做人的生命，还要做人的权柄。他不仅是人的救主，更是一个国度。他是神的国，是神的权柄，要在人里头设立他的宝座。他乃是在宝座上，在人里面做王。请我们记得，这就是基督徒。 基督徒里头的故事不只是生命平安的故事，更是个国度的故事，是宝座的故事，是权柄的故事，是万王之王的故事。这一位不只是个卑微的耶稣，更是一位得着荣耀的基督，不仅是一位被人弃绝的耶稣，更是一位被神高举的基督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。得救的人里头有一个国度，有一个政府。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主而把主的权柄摆在一边，我们不能告诉主说，主，我这个人太小，我连你也装不下，你的宝座我更装不下。我们也不能对主说，主，我只要生命平安，我不要国度权柄。他会说，你要生命平安就得要国度权柄，你要救主就得要君王。我这位救主也就是君王，不只是在十字架上的，更是在宝座上的。我是经过了十字架，现今就坐在宝座上。我不是从十字架进到你里面，我乃是从宝座上进到你里面。我乃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带着我的宝座进到你里面。这是个什么故事呢？这是一个国度的故事。我们这个人外面虽然小，但我们里面真是大。我们里面乃是一个国，我们里面有一个国，有一个宝座，有一位万王之王，为世上君王元首的基督就在我们里面。这是我们里头的故事，盼望所有神的儿女都看见这点。千万不要以为得救是一件小事，有些人的确看见得救不是一件小事，他们常祷告说，我重生了，我有了神的生命，我做了神的儿女，这是一件太大的事。要知道，事实不仅是如此，而是比这个更大。我们要看见神的国、神的宝座、神的君王、万王之王都在我们里面。地上的人弃绝主耶稣，但天上要他。不止如此，当地上的人弃绝他的时候，他却在圣灵里从天上降下来了。这圣灵是随着福音的，这福音是国度的福音。我们听见这福音，一悔改后就接受了这一位救主。换句话说，这一位圣灵就进到了我们里面。这一位圣灵是怎样的圣灵呢？乃是在宝座上流出来的灵，是宝座前的七灵。他一进到我们里面，不仅把赦罪平安给我们，也把生命给我们。不止如此，他更把宝座带到我们里面，通到我们里面。这就是把宝座上的主通到我们里面，这样我们里面就是天国，就是国度。我们里面有一个权柄，有一个宝座，我们里面有君王，有掌权，有管制。用世界的话说，我们里面有一个政府。一个得救的人里头有一个国度，这是何等的福音。或许我们不太接受这种说法，我们可以接受信耶稣得永远生命的说法，但我们很难接受信耶稣国度就在我们里面的说法。我们觉得能得永远的生命已经很宝贵了，现在讲来讲去竟然把国度也讲到我们里面。国法也在我们里面，国王也在我们里面，这真是从何信起？虽然有些人信不来，但我们所说的都是根据圣经的。有些人可能赞同这个说法，但看看自己，昨天晚上还在看电影，回家还和家人吵架。若要说国度是在自己里面，宝座是在自己里面，万王之王是在自己里面，怎能信得来呢？这实在叫人难以置信。然而，我只问你们得救了没有？若是你们得救了，可以说，只要是得救的人，生命就在他里面。不仅如此，基督在他里面，权柄在他里面，万王之王在他里面，国度也在他里面，因为他所得着的这一位是太大了。宝座上的救主乃是万王之王。我们都知道，凡是越大的人都越温柔，越大的人也越宽大。 有经历的人都知道，小孩子都是惹不得的。我每次去到人家里访问，最怕的就是小孩。我不是怕他们打我，我是怕我惹了他们。有时我稍微逗他们一下，他们就哇哇的哭了起来。小孩的确是惹不得的，他们太小，所以非常小气。一个大的爸爸或大的妈妈就不一样，无论你怎么惹到他们都不要紧。比方我若是多喝一碗汤或是打破一个杯子，他们不会有特别的感觉，也不会让你觉得为难。然而孩子就不同了，若是我拿了他一块糖，他定规会哇哇的哭起来。即使我再把糖还给他，也不一定能把他摆平，叫他不哭，因为他是个小孩，是小气的。请记得，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，是太大的一位，你们得罪他一点不要紧，但不是鼓励你们得罪他。你若对他说，我实在想去看电影，他可能会说，去吧。他不是要你去，但你真要去，他也会让你去。他是太大的一位。有时你发点小脾气，他当然不喜欢，但他会容让你。然而，有一件事是定规的，就是你得救后是一个基督徒，在你做那些他不喜欢的事时，虽然他容让你，但你里面会不平安。你们无论谁真的得救了，就真的是个基督徒，在你每一次去做那些事时，你里头都会觉得不平安，都会觉得那是背叛，是在做反面的事。你里面会觉得你是个不听话的人，是个背叛的人。或许你会在那里自我安慰说，我又没有去偷别人的，也不是去做土匪，只不过发点小脾气，反正人都是有血气的。稀奇的是，无论你怎么说服自己，里面就是不平安，他在你里面不回应。他不会像政府一样，在你违规的时候立刻叫警察来制止，但你里头是知道的。你可以讲许多理由，这些理由也都讲得通，但你里头的感觉是相反的，是不赞同你的。怎么知道里头是相反的呢？因为你不能祷告了。有弟兄曾告诉我说，无论他在哪里雇车，他发现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因为没有一个地方的车夫是好的，几乎车夫都不太讲理，都喜欢占小便宜，所以有时弟兄过不去，就会和车夫理论起来，质问这车夫说，你为什么占我的便宜呢？你该找五毛钱给我。这两个人就吵起来了。这是一件很小的事，似乎谁都可以这样力争，这在人看也是合理的。这位车夫应该将五毛钱找给他，但车夫说没有零钱找，所以他们又开始理论起来。这位弟兄好像无论如何都要讨回一个公道，这在外人看实在合理，然而他回家后不能祷告了。弟兄不能祷告，这实在是一个难题，不过是这么一点的小吵，并且是有理的吵，回到家却不能祷告，这的确是稀奇。他回到家要坐下吃饭，妻子说，祷告谢饭吧，他却是一句话都祷告不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推翻了里面的宝座。他不像个君王，不像个里头有宝座的人，不像个里头有万王之王的人，所以他不能祷告了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？有时车夫的确不愿找我们五毛钱，但若是我们里头想到，哦，我是万王之王的儿子，宝座在我里面，基督在我里面，他不该只值五毛钱，好吧，我就不要了。挺稀奇的，我们一回到家立刻能跪下向主祷告，说，主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是万王之王，宝座在我里头，我是君王的儿子。我们能赞美，这是何等的奇妙，这就证明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国，并且这个国就是圣灵，就是基督，就是他的宝座，就是他的权柄。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的奥秘经历，基督徒是人没有办法懂的， 因为在他们里面有一个奥秘，不只有奥秘的生命，不只有奥秘的救主，还有一个奥秘的国度。在他们里头有一个奥秘的政府，有一个奥秘的宝座，有一个奥秘的权柄，有一个奥秘的掌权。在他们里头有一套奥秘的故事。今天你若是一个得救的人，你若是理会你里头这个奥秘的故事，你就常常会经历国度的掌权在你里面。当你要和妻子争执时，因着你里头有这个权柄，你就不争了。我信弟兄们都有这样的经历。有时你和妻子起了争执，你对妻子说，难道我没有道理吗？我们两个人把这个理摆一摆，看看是你对还是我对。许多时候夫妇二人不是找法官打官司，而是到儿女面前打官司。他们把孩子们找来，要孩子们评评理。有些孩子很会判断官司，就对父母说，你们一个半斤一个八两，两个都差不多。这在孩子面前不是个正面的情形，并且也会使他们无法在一起祷告。所以我们要看见，在家里是不能争的。你若是和妻子起争执，有一件事是铁定的，就是不必争太多，只要说上几句，你回房间后就不能祷告了。可能你只能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，有一些叹息，但你无法有真实的祷告。即使你祷告了，也没有办法好好祷告。不止如此，可能连第二天早晨的读经也读不下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里面颠三倒四，你里面的宝座给你推翻了。你没有服权柄，没有守那个次序，你里头的次序乱了。这个颠三倒四的情形可能要过了三四天才慢慢恢复。这时你要对主说，主啊，赦免我，我实在是个软弱的人，我这一次又失败了。主就要对你说，去向妻子认错，说你不该和他争吵。这时你会觉得脸皮拉不下来，他是一个妻子，你是做丈夫的，怎么到他面前认错呢？这在一般男人的感觉里真是觉得难为情，不能顺服。我们都知道这一个故事，这一个不能顺服就叫你晚上又不能祷告了，即使有祷告也是没有生命供应的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里面的宝座被推翻了，你里面是颠三倒四的。然而你若是顺服，快快地向妻子认错，说我实在是失败，请你原谅我，这时你再回到房里，立刻能赞美，里头的灵就活了，感觉也起来了。这些都是很小的事，但却是个很大的原则。不仅在家庭中是如此，就是在召会中，负责弟兄们在一起交通，有时也会有争执。不是这一位变了脸孔，就是另一位变了声音。个人坚持己见，谁也不肯让谁。虽然你们可以这样相争，但有一件事是定规的，就是你们没有办法赞美，没有办法祷告。你们里面的权柄被推翻了。你们不像基督徒，也不像有基督在里面做主的人，似乎宝座不在你们里头，你们里头没有国度，没有国王，你们里头没有权柄，没有管制。你们爱发脾气就发脾气，你们要喊就喊，要放松就放松，要闹意见就闹意见，要争吵就争吵，你们是自由随意不受约束的。这时宝座没有了，基督不见了。当然从事实一面说，主仍在，他还留在那里。不过在你们的感觉里，你们是爬不起来的，你们的灵倒下去了，你们无法赞美，无法祷告，无法读经。这都表明你们把里面的宝座推翻了，你们在里头造反了，你们里面的国度被你们弄乱了。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件小事，这位荣耀的主，浩大的主，今天乃是卑微的住在你我里面，要在你我里面设立他的宝座，设立他的国度。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，两千年来这个国度好像是微弱的，但总的来说，这的确是个刚强的大国度。 基督耶稣今天在地上是广大的，是浩大的，在千千万万的人里面都有他的宝座，都有他的权柄，都有他的国度。无怪乎拿破仑死的时候感叹地说，拿撒勒人耶稣啊，你胜过了我，我一生南征北战，仍然落到这个地步。你既没有争也没有战，却在地上许多的地方都有你的宝座。主的国度乃是设立在所有信入他的人里面，在你我信入他的人身上。可惜我们常常四知不知，忽略了这个启示和事实。我们里面的这一位不仅是救主，是生命，还是君王，是万王之王，不仅是在十字架上，更是在宝座上。今天他乃是带着宝座进到我们里面，因此整个宇宙的权柄，天上地上的权柄，整个神的国度都在我们里面了。宝座一设立，生命供应便流通。当国度的实现还没有明显来到时，国度的实际已经在你我里面了。他已经在你我里面设立了国度。当你我在这里活在这个国度里时，你我就会带进这个明显的国度，带进国度的实现。当你我活在这个国度里时，你我身上就有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的光景，一个绝对的受诸天管制，受诸天约束的光景。在这样的光底下，我们会有一种光景，能过一种的生活，是世人所不能过的。我们所过的这一个生活乃是属天的，是世人没有办法领会的。这位万王之王在我们里面乃是一个国度，对我们有所要求，他在我们里面也是一个生命，对我们有供应，他要求多少就供应多少，他要求我们也照着这个要求来供应我们。我们若让他在我们里面掌权，他的生命就会在我们里面有供应。宝座一设立在我们里面，从这宝座就有生命的河流出来，这两者是相连的。宝座在哪里，生命就在哪里，权柄在哪里，供应就在哪里。神的国在哪里有要求，神的国在哪里就有供应。有人会问说，我胜不过罪恶，胜不过脾气，为什么主供应你不供应我呢？这问题在于他有没有让主做王掌权，有没有让主在宝座上。若是他里头有主的宝座，主是在宝座上做王，从这羔羊的宝座就会有生命水流出来。全本的圣经就是一个宝座的故事，一个生命的故事。到了圣经末了，宝座和生命这两者相连了，从宝座流出生命水的河。我们要看见宝座一设立在我们里面，生命就涌流，变作我们里面的供应，变作我们里面的能力，我们就满足、刚强、明亮并且丰富了。他在我们里面掌权，他的旨意就得着通行，他的荣耀也得着彰显。到这时，他不只是在天上得高举，更是在你我里面得高举。他不只在宝座上得着国度，更在你我里面得着国度。你我就是他的国度，你我里面有他的掌权，我们就在他的生命里，活在他的国度里。若是如此，我们就在他的荣耀里。这个光景会带进他的国度，带进他的掌权，会把他从天上带下来。他要从天上带着荣耀，带着权柄，带着国度回到地上，明显的设立他的国度。他要以你我为根基，以你我这些让他掌权的人为根基，使他能在地上建立他的国。当他在地上设立他的国之先，他乃先在你我里面设立他的国度。愿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看见，做基督徒不仅是一个属灵的问题，做基督徒乃是一个服权柄的问题。我们要看见，我们所信的主是万王之王，是在宝座上得着权柄的主。这位主今天在圣灵中进到我们里面，设立他的宝座，做我们的君王。我们必须服在他的权柄之下，承认他是我们的君王，接受他的管制， 若是我们能活在这样的光景中，从我们里面这个宝座就会流出生命的活水，供应人的需要。这样，我们里面就是活的、满足的、刚强的、明亮的，并且是丰富的。基督也就在宝座上掌权，得着荣耀。